请先看经本第十八页第五行，从愿我得佛清净身，法音普及无边界，宣扬戒定精进门，通达甚深微妙法。从这一首啊看起啊，这是法藏比丘修学心得的报告。经文是以偈颂的题材，前面两首是赞佛啊，这个是属于礼节的一部分啊。我们在十大愿望里面看到啊，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。前面两首是属于称赞如来，那么从这一首以下一直到第九首是说出他自己的愿望，就是我们讲的发愿。发愿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啊，是非常重要的。不但学佛，世间法呢也不例外。愿的是我们一个人一生努力的指标。因为有愿望，生命才有意义，才有价值啊。在我们世间法里面讲叫恋志啊，人要没有志向，就像船在大海当中啊，没有方向啊，没有目的地。学佛如果要没有愿望，那么你是修学呢决定得不到成果啊，所以这个愿望非常重要。那么我们看看法藏比丘他学佛他是发的什么愿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要学习的啊！我们今天向阿弥陀佛学习，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老师啊，是我们的典型，是我们的榜样，这个就能有成就了。首先呢，愿我得佛清净身。这就是愿自己像佛一样的普遍的利益一切众生啊，这是利他行德。我以因身为佛师，佛如是。我们中国孔老夫子当年在世也是以因身作为教学的唯一手段。那么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晓得法布施教学功德广大 不可思议。济公累德在中国，孔老夫子是第一人。啊，怎么知道他是第一人呢？我们看他的国报就晓得了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哪一个人的国报啊能够跟孔老夫子相比呢？啊，孔老夫子一直到今天，他的后代孔德成先生为世人所尊敬。啊，历代帝王将相很多啊，那个后代夜幕不张，谁知道？没人晓得了，唯独孔老夫子的后代。啊，孔德陈先生到美国，美国人听说是孔老夫子的后代，特别优待了，特别招待了。啊，那么夫子之德是什么呢？一生教学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跟孔老夫子一样，也是一生的教化众生。啊，所以佛的大德世间所尊的，称为世尊的。弥陀之德了，那就更不必说了。啊，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诸佛世界上至如来，下至六道众生，没有不尊敬阿弥陀佛的。啊，为什么尊敬阿弥陀佛呢？啊，教化的众生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这是我们要学佛的地方。啊，要想得佛的清净身。法音普及无边界，所以法藏这个一法心呢，就跟别的人不一样。无边界就不是一个佛世界，两个佛世界，一个佛世界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他的愿是法音普遍到无量无边的世界，这才真正普度一切众生啊。那么佛教一切众生，这教什么呢？佛佛道道，今佛又如故佛之再来，绝对不会违背古佛的。佛与众生说法，所说的再多，归纳起来不外乎戒定慧三学，布施持戒六度。啊，三学六度，这个地方底下这一句就是把这个教学的内容给我们宣布出来了，宣扬戒定精进门。啊，前面讲法音，法音里头不知道是些什么，这个就说出法音呢，就是宣扬戒定精进。啊，六度里面为什么他不用其他的，特别提倡一个精进？啊，三学里面讲戒定，把慧省掉了，六度里头只取一个精进，这个用意非常之深。啊，这是诸位一定要知道的。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？啊，首先要晓得佛是什么。啊，佛法它真实的内容是叫我们认识自己，认识周边的环境，自己就是人生，环境就是宇宙。啊， 本身跟环境的真相，你要清楚啊。这是《般若经》里面所讲的诸法实相啊。那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我们本人跟我们生活环境的真相，真相认识了就叫开悟了。我们不认识真相啊，这叫迷啊，迷惑颠倒。真相搞清楚啊，就叫大彻大悟啊。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，他们知道事实的真相，我们迷失了自己的真相。这个不相同的地方啊，就在此地。我们迷得太久了啊，无始劫来一直到今天都迷惑颠倒。那要怎么样才能觉悟呢？迷是自信迷，悟还是自信悟。所以别人呢，能不能帮你的忙呢？说老实话，帮不上忙啊。所谓是戏林还这个还须解铃还须系铃人啊，我自己迷了还得自己悟才行。佛虽然悟了，不能帮助我啊。菩萨觉悟了，也不能帮助我啊。佛菩萨能帮得上忙的，只是把这个前因后果给我们说出来，这就是理啊。把这个觉悟的方法告诉我们，我们依照这个方法，那个方法是他开悟的经验，把他的经验告诉我们，提供我们做参考，我们依他这个经验方法也能够像他一样啊，大彻大悟啊。那么这个理论，这个经上讲的很多，方法就是戒定慧。那这个是决定没有办法了，改变的。你想用其他方法来代替，不可能啊。戒是什么呢？我在讲习当中啊，给同学们常常提示，戒是守规矩啊。你能够守规矩，你的心呢才能够得定啊，心才定得住啊。不守规矩啊，心里头胡思乱想啊，七上八下了，他定不下来。所以戒是守规矩啊，是戒律。佛给我们制定的戒条叫根本戒啊，这个一定要遵守啊。根本戒只有五条，在家出家男女老少只要学佛一定要遵守的啊，五戒。菩萨戒、比丘戒，通通是以五戒做基础，所以五戒呢是根本戒啊。但是这五戒真正详细跟大家讲解，这个机会不多啊。讲经的这个机会很多，常常能听到；讲戒的机会呀、不多啊。我讲经讲了33年了啊，讲戒呢好像只讲过两次啊，一次讲过梵王经啊，另外一次是讲过这个在家略要里面的一部分呢，是璎珞戒的戒本啊，就是这个居士在台湾所受的这个菩萨戒，6众28轻啊，好像这两种东西从前讲过。 为什么讲戒的人少呢？说实在的话，讲经是津津有味，也是有说有笑啊。讲戒讲到那个地方，自己没做到，惭愧呀，讲不出来呀，不好意思讲啊。哎，所以干脆呀，就不讲了。啊，这不讲行吗？不行。为什么呢？要从这个地方做起。啊，所以三规我们讲的很多，讲的很详细，啊，是的，五戒也要细讲，啊，每一条戒律范围包括的非常的深广，啊，因为这个五条戒，前面四条杀盗淫妄是属于性罪，啊，什么叫性罪呢？也就是盖覆你自己的本性，啊，你的本性的光明德用不能现前，原因是有这四大障碍。啊，九戒叫遮戒，不是性戒，本身没有罪，是你喝醉了酒犯前面四条戒才有罪，啊，不犯前面四条戒哪来的罪？没有罪，啊，所以这个要知道，啊，佛家了把酒列入根本大戒，就是酒醉之后就迷惑颠倒，自己神智不能控制，决定要破戒，所以酒是防范，啊，本身没有过失，啊，这是诸位一定要清楚的。那么前面这个四条，你受戒犯了是有罪的，不受戒犯了还是有罪的，不能说我不受戒犯了就没罪呀，没这个道理的，啊，受不受戒犯了通通都有罪，啊，这个是诸位要知道。那么第一个是不杀生，不杀生是包括所有一切生物，啊，这个是培养自己的清净心，用杀害这个里面就贪嗔痴三毒都具足了，啊，你比如说是你这个杀猪啊，杀羊杀鸡杀鸭，是不是嗔恨心呢？不是的，他对他无怨无仇，他不是嗔恨杀他，他说他要吃他的肉啊，啊，他那是贪心杀了，就贪也杀了，啊，喜欢到极处就要把它吃掉啊，啊，贪与嗔里面都带着愚痴，啊，愚痴是糊涂啊，他要真正明白。他就贪心也没有了，是欲嗔恨心也没有了，啊，所以你就晓得这个杀生，这是不但杀生啊，这个杀盗淫妄四条戒里面，通通都是以贪嗔痴为根本，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，所有一切的恶业。都是从这个地方生起来的，啊，所以不但不杀生，连恼害众生菩萨都不会做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使众生生烦恼那都是菩萨的过失，啊，绝对不可以，啊，众生喜欢菩萨，菩萨为他讲经说法，众生不喜欢菩萨，菩萨悄悄的就离开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啊，菩萨度众生绝不急着在一时，机缘没有成熟，反而增长他的罪业，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，啊，一定他 这个善根福德成熟了，菩萨事先给他做圆满的因缘，三个条件就足了。所以菩萨出现是慈悲，菩萨不出现也是慈悲，真是一片慈悲呀，清净平等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。戒律有三大类，这个三大类里面，除律仪戒是佛制定的，有这个经文制定的，绕仪有情戒，这经文上面有的，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，能够保障社会大众安全的，像国家的法律，一切的规章、风俗习惯、道德观念，这是佛经里头没有的，我们通通要遵守。那么这些法每一个时代不相同，每一个地区不相同，我们台湾的法律跟美国的法律就不一样，你到哪一个地区遵守那个地区的法令规章，遵守他的道德观念、风俗习惯，这才能跟人家和睦相处啊，才能把佛法介绍给人家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戒律的范围啊非常广大啊，有在经里面，有不在经上的啊，都应该要知道，不可以说经上没有啊，我就可以不要遵守了啊，那不是一个持戒的人，不是一个守法的人啊。那么戒律的精神尤其要知道啊，他的精神只有两句话：助我莫作众善奉行啊。那么什么是我，什么是善，在佛法里面讲善恶的定义，这个最低的限度，凡是能够利益众生的，这就是善；凡是利益自己的，就是恶。我们初学的人听了啊，听前面一句会点头，这个没问题；听后面这一句啊，是不甘心的。对我自己有好处的都是恶，那什么对自己没有好处，我还学什么？佛为什么要这样定法？要知道佛法的深意，佛法的目的是叫你明心见性，是叫你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你现在为什么不认识？为什么迷惑颠倒？佛给我们讲了，你有两大障碍呀。华严经上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什么叫妄想呢？贪嗔痴慢是妄想。什么是执着呢？我执法执，这是病根呐。起心动念呢，都为我，我执在增长，我执要不破， 不要说菩萨佛你成不了，阿罗汉都成不了。不但阿罗汉成不了，小乘初果你也不能证得。为什么呢？初果第一个破身见，不会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。这第一关呢，我们生生世世修行，绝对不是这一生的。这一生修行，你怎么可能会相信这个经？你怎么可能坐在此地能听上一个半钟点？不可能。你今天喜欢这部经，能够把这部经从头念到尾、听到尾，那就是经上说的。你过去生中啊，行菩萨道啊，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。为什么搞到今天还混得这个样子？就是从来没有一次把我执破掉。换一句话说，无量劫来修行，没有一次破我执。也就是说，起心动念都为我。你说这怎么得了？所以佛的善恶标准是这么个定法。因此一个学佛的人要想在这一生成就，来生不再搞六道轮回了。来生如果搞六道轮回，说个老实话，必定不三途。这是我们自己要真正警觉的，一定不三途。三途的罪不好受啊！时间非常的长久，那的确是恐怖。阿罗汉证得阿罗汉，他有神通啊，有虚名通啊，他知道五百世过去五百世自己生生世世的状况，五百世当中就曾经堕过阿鼻地狱。想起阿鼻地狱的恐怖，身上都流血汗。佛在讲，流的那个汗是好闻的，血汗，心有余悸，想到那时候恐怖，那个状况还是害怕。我们迷惑颠倒啊，过去生多阿鼻地狱，现在忘掉了，糊里糊涂过日子。在六道里面，说老实话，阿鼻地狱是老家。为什么呢？80%的时间都住在那里。到外面来，就是恶鬼畜生人天呢，那就是出去观光旅游啊，晃一下又回去了，又回到地狱去了。你们诸位想想，是不是这样情形？好不容易种一点善根，跑到三善道，但是再善善道里面无恶不作。正如同地藏菩萨本愿经所说的，阎浮提众生的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。那地藏先生讲的话是真的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佛给我们讲的这个戒学，我们不能不重视。戒学是唯一的一个手段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呀。智慧开了，就能够破无明。能够把妄想划出掉，能破法执。禅定可以破我执，实在讲是伏我执，不能破。唯有慧开了，这才能破我法二执。所以是因戒得定。因定开慧，定是修行的枢纽，定是什么呢？ 就是我们在三规跟大家说明的觉真经啊，这三个字通通是定啊，觉是大彻大悟是定，正是正知正见也是定啊，净是清净心，那当然是定。这是我们修学的方针呐、啊，啊，要把心呢定下来，啊，心要静下来，特别是净土法门，啊，我们所修的一心不乱的，啊，二心就乱了，就迷了，一心就是觉心，一心就是清净心。所以戒律就是帮助我们得定。我们这一代学佛为什么不如古时候？我们看《高僧传》，看《居士传》，从前在家出家修行。这个开悟得定正果好像都不难啊，学个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成就了啊，现在我们修行修一辈子还是迷惑颠倒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在舍弃了戒学啊，所以从前呢，一入佛门学佛，不管在家出家，你拜一个师父五年学戒啊，五年学戒学的什么戒呢？啊，不是大藏经里面的律部啊，不是的，是遵守老师的教诫啊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师承啊，师言则道尊呐、啊，尊师重道啊，老师教给你的方法，这个五年是在讲呢，五年呢一定教给你一种方式，使你的心定下来啊，五年做这个工作啊，方式很多啊，禅宗里面用参究的方法啊，使你这个五年当中啊，把所有一切妄想统统放下啊，恢复到心地清净啊，教下呢用读经的方法啊，像天台宗念法华经，一天念一部啊，不讲解的就是叫你去念啊，天天这么念啊，为什么叫你念经呢？念经是去妄想，你不念经呢就胡思乱想，念经呢就不打妄想啊，所以要晓得用这个方法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扶住啊，学华严宗的念华严经啊，净土宗里面用念佛的方法啊，我们今天这一句佛号啊，就是现在人妄想分别执着这个病啊，比古人要重很多很多，这佛号都压不住了。所以我劝大家念无量寿经啊，目的在哪里呢？目的是把你的妄想压住。 南部的慧心法师，我从前跟他在一起，在佛光山，慧心法师懂得一点中药，哎，他告诉我，他说现在人的病呢，比古人重，按照古人那个方子开的分量啊，没不管用，治不好。古人讲这个药要3000，现在加一倍要6000，这才能治得了病啊。他讲的蛮有道理呀。啊，现在人比从前人烦恼重的太多啊。那么这个话呢，大概总是20年前讲的，现在过了20年呢，那个病又加了一倍都不止，越来越重啊，重到最后真是无药可救了，这个不得了啊。啊，所以用拜佛也好，止观也好，方法很多，所以是84000法门啊。选择一个法门呢，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打掉啊，恢复到心地清净啊。这个时候再讲，就是共产党的术语叫洗脑啊。头5年呢是洗脑让你心地恢复清净，心地清净之后啊，再接受佛法。那个时候学佛容易了，所谓一闻千悟，纵然不能达到这么高的标准，闻一知十，闻一知二三呢，这绝对可以达到。所以古人修行他有这个阶段的，在这四弘誓愿里面，先叫你发心，发心之后断烦恼，所以头5年呢是在断烦恼啊。所以这是老师的教诫啊。现在难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在伦理呀破坏啊，这是我们非常寒心的地方啊。今天世界为什么这么乱？昨天有2位同修来告诉我，啊，他们是佛务啊，在司法界的虔诚的佛教徒，常常办这个案子。他说案子当中居然有啊儿子骗父亲，啊，把父亲的房子东西都拿去卖掉了，最后到这个法院打官司，父子啊，女儿骗母亲也上了法庭。他说看这个样子，这家不家，家不成家了，伦理道德破坏尽了。说我办这个案子心里非常的难过。他从前不学佛呢，好像办案子还有蛮有成就感的，学了佛之后啊，这个心里就不是味道啊，社会伦理破坏了啊，老百姓不尊重政府的首长，儿女不孝顺父母，学生不尊重老师，在军队里说士兵也不尊重长官，这个国家没有几天就要灭亡了。这是什么社会？家不像家，国不像国，这是非常严重的危机，是伦理道德彻底的崩溃，这个不得了。所以学佛你要问为什么不成就，道理啊就在此地啊。那么在过去一般说呢，佛门里面还保存着少少有一点伦理啊，这个徒弟对老师的确是还挺恭敬的，还很听话的 像我们这一代啊，对于这些老和尚，说实在话，很少看到不尊敬的，有是有，不多，绝大部分呢，对于老法师都很尊敬啊。可是你看现在这一代呢，比我们那一代差远了啊。我看再过个几年呢，那个中国佛教会呀，也无可奈何了。现在一般这个他们成立这个会那个会，都到内政部去领案。中国佛教会也是内政部领案的，将来都是一般大的，谁都不服谁啊，就变成美国的佛教会一样啊。沈家镇的佛教会是美国佛教会，我们大拉寺是个小地方，大拉寺佛教会他不能管我，我们跟他一般大。为什么呢？我们都是联邦立案的，一样大了啊。所以美国的佛教会不管它名称怎么样，世界佛教会也好，什么美洲佛教会也好，它只能管它自己，隔壁那个佛教会它都没有权去管。为什么呢？大家一般大。我看将来台湾的佛教也是如此，每一个寺庙啊去登记都到内政部去登记，大家都一般大。伦理毁坏到没有办法挽救了啊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危机啊。那么我们要想在佛法真正得到利益啊，真正能够了生死、出三界、往生净土，你不走老路，就决定不能成就啊。还是要走古圣先贤、诸佛菩萨走的那条老路啊。你想自己另外开辟一条路，那个地那个路是也有啊啊，那个路的最后的那个目的地呀、啊、是阿鼻地狱啊。这是我们要把这个事实看清楚。啊，所以我劝同学们读经，这是用古老的方法。啊，我劝大家，啊，现在我们图书馆在美国大拉斯也是一样，我们实行小作的复讲，啊，就是古人讲的复小作。我这一次在新加坡把我教学的方法告诉燕培法师，燕培法师听得非常欢喜，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教学法，不是新方法，是老方法。这个方法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摩南尊者就是佛小祖，这代代相传，传了几千年。我们今天这个做法啊，小祖里面培养底下一代讲经的人才啊，所以特别要求德行，就是真正要修行，依教修行啊。德行是将来弘法利生的大根大本啊。那么讲演的技巧现在比从前方便多了啊，从前必须要立根的人师父才培养他啊。什么立根呢？就是你的记忆力很好啊，听师父讲一个重点经，你至少可以能够记得80%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师父讲一个重点，讲完之后你再复讲一遍，你至少可以讲到50分钟，这才及格，你有能力学讲经啊。因为以前没有录音机啊，你师父讲经的时候不准记笔记啊，你要专心听啊，你在这记笔记影响别人 那别人看到你那写的时候，他心动，所以不可以记笔记的听了，听完之后你可以记，那个没关系，不妨碍别人啊。那么等你来讲的时候，至少要讲到八成，这种人才有资格啊，把他提出来呀、啊，培养他讲解。那没有这个能力，那就没法子，只好来听了。我在录音带一遍一遍听，慢慢写，还把它写出来呀、啊。所以现在学讲经的这个机缘比以前呢出度放宽啊，那多多的努力啊，是个个都能学啊，这是个好事情啊。这个科技发达了，对于中等根性的人的确是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啊。这样的佛讲啊，佛讲什么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改进啊，我讲的给你们做底本，你们在练习讲的时候把我这个底本再修正啊，修正当然比我好嘛，这一代比一代好啊，佛教才有前途啊。如果一代不如一代，那这个佛教最后一定被灭亡啊。时代在进步，佛教也要进步。